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天是2月15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规划松绑新冠健康指南，欧盟指将会制定反制计划协助立陶宛对抗中共要挟。货车司机塞美加跨境要道，加拿大警方清场恢复通行。文件证实希拉里阵营曾经请人监控川普。艾瑞女子深夜翻麻埠被美锤入屋刺死，民怨沸腾。美联储主张采取有节制的方法加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正在检讨所有预防新冠肺炎的健康指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正在重新修订由戴口罩指南到检测规定等所有相关规范，准备在未来一两个月内公布一套适合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告终的全面计划。白宫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亦都征询了一些独立医学专家的意见，了解需要保留哪些防疫措施。此外，美国的感染率在整个冬季较早前迅速攀升，但是现在正以同样的速度下降。金融时报汇聚整理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纽约每日平均病例已经降到6000多宗，少于一个月前大约85000宗。这些数据令白宫更加有本钱开始为疫苗告终进行规划。不过随着多个国家开始松绑防疫管制措施，多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这也都提高了今年流感罕见在春季或者夏季大流行的机会。星期日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国表示，在与中共贸易的争端中，欧盟将会坚定支持立陶宛。法国贸易部长弗兰克里斯特表示，他和同行在法国马赛开会的时候都强烈认为，这个波罗的海小国是中共经济要挟的受害者，将会迅速制定计划令美国有能力进行反击。布鲁塞尔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已经陷入谷底，早前尤其欧洲关注遭遇中共迫害的维吾尔族人的处境，未批准谈判已经好耐的欧中投资协议，继而引发了一连串针锋相对的制裁。欧盟委员会是为27个成员国处理贸易政策的行政机构，它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起诉，不过这个过程可能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欧盟表示它亦都在找其他外交解决方法。李斯特说，欧盟对中国和其他不忠诚的行为者将会采取更强硬的策略，这将会是欧盟贸易政策典范转移的一部分。抗议政府强制接种疫苗规定的加拿大货车司机示威在13号迈入第17日。较早时候警方加派人力清场，并且逮捕了近30名抗议民众，结束6日封锁北美最繁忙的贸易通道，并且重新开放和恢复交通。连接加拿大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市大市大桥因为连日来封锁，导致底特律车厂供应链大乱，迫使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减产，每日经过这座大桥往返美国的双向货物贸易额为3亿6千美元，占美国货品贸易总额的25%。自从加拿大法院11号下令开始清场，抗议民众的人数已经由星期六的大约100人下降到45人左右。温莎市长迪尔肯斯在推特声明说，今日我们在大市大桥的国家经济危机已告一段落。 边境口岸将会在安全的情况下重新开放。而白宫国土安全顾问薛伍德南道尔在声明中说，华盛顿已经准备好和加拿大伙伴合作，以确保恢复正常的自由贸易流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资深共和党议员丹乔星期日表示，特别检察官达纳姆在上星期五向法庭提交的文件证实，包括希拉里阵营在内的民主党国家委员会曾经监控时任美国总统川普，规模和严重性远大于公众的想象。据《每日邮报》报道，反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达纳姆上星期五在法庭提交文件，指控希拉里竞选阵营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曾经雇用一间互联网公司入侵川普大厦和川普阵营的伺服器，随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用同一间公司入侵白宫的伺服器，目的是为川普通俄门的调查罗织黑材料。俄亥俄州众议员特纳在星期日向霍士新闻表示，达纳姆团队的调查结果非常引人关注，他因此担心今次调查可能会涉及到美国前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前国际情报总监克拉帕和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等官员，以及相关机构的监控权受到滥用的问题。星期日凌晨四点几，纽约市下城华埠一名35岁的韩裔女子李贤儿，在落了的士之后准备进入位于克里士提街111号公寓大楼的时候，被一名流浪汉跟住她回屋企。流浪汉趁她闩门嗰阵，强行进入李贤儿屋企，并且将她拮死。目前的暴力伤人案增加，治安问题恶化，已经令到华埠民怨沸腾。华埠民意代表13号迅速召开记者会，都强调必须做更多，花更多钱来解决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到底怎样做？召开记者会的华埠州众议员牛海林表示，华埠社区或者少数族裔以及低收入社区为本来可以预防的暴力付出了不成比例的代价。因为距离1月15号高慧民被患有精神病的流浪汉推落地铁惨死，亚美联盟执行董事姚九安就表示，不能够指望亚美联盟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在每个城市都制定计划。作为社区组织，他已经要求纽约市投入$3000万用于有色人种社区的紧急心理健康计划，以确保社区安全。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戴利星期日表示，美联储应该在加息的决策上谨慎。戴利支持美联储在3月份加息，并且表示现在说中央今年将会加息几多次还是为时过早。他表示，很明显我们需要在经济中撤出部分宽松政策，但是美联储历史上的政策告诉我们，突然而激进的行动实际上会对我们试图实现的增长和价格稳定产生破坏性影响。最重要的是在加息过程中同时进行有效的测量，尤其是数据支持的测量手段。目前美联储正在缩减在中共病毒流行期间购买的资产，并且准备采取加息的手段以对抗通胀。美国1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在过去的一年已经增长了 7.5%， 是自从1982年以来增长最快。业内人士就预计央行将会在今年3月的政策会议上启动首次加息。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乌局势紧张，美国总统拜登13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1小时，因应俄罗斯增兵，两人都同意持续致力于外交周旋与阻吓的重要性。白宫表示，拜登在电话中明确表示，美国将同盟国站在一起，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作出任何侵略行为，都会迅速且果断地反应。因应俄罗斯的军事动作，拜登同泽连斯基均同意持续致力于外交周旋与阻吓的重要性。乌克兰一名高级官员表示， 泽连斯基呼吁华府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及财政支持，包括更加先进的武器及强而有力的经济支持。如此一来，能够减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同时亦都是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同乌克兰站在一起，普京单方面升级的影响并不会有效果。另外，泽连斯基亦都在通话中希望拜登能够尽快前来乌克兰访问，但拜登对访问乌克兰一事并没有正面回应。一名美国官员透露，拜登访问乌克兰的可能性极少。德国总理索尔茨14号将抵达基辅访问，并在15号转往莫斯科，以阻止一场俄罗斯入侵的非常严重威胁，这个可能引发自冷战以来的最严重危机。索尔茨在他试图平息战鼓的行程中，走访这两个首都的顺序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礼拜的访问相反。索尔茨表示坚定支持乌克兰，一旦俄罗斯开战，将立即祭出惩罚性制裁。索尔茨在行前表示，如果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威胁到其领土完整和主权，将导致立即实施的严峻制裁。索尔茨已警告俄罗斯不应该低估我们的团结和决心，但亦都避免明确支持拜登承诺结束俄罗斯连结德国的北溪天然气二号管线。拜登7号在和索尔茨的会谈中明确誓言，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关闭俄罗斯北溪天然气二号管线。然而，索尔茨则较为模棱两可，仅承诺他和拜登团结一致。墨西哥当局12号表示，美国政府决定以安全因素为由暂停至墨西哥西部米却肯州进口酪梨。该州是酪梨重要产地，但常年面临帮派暴力问题。墨西哥农业部指出，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在米却肯州的乌鲁亚潘视察时，手机接到威胁电话，美国卫生部门于是通知墨西哥停止进口。墨西哥卫生部说，美国动植物卫生检验署正针对那一项威胁进行调查，判断需要采取哪一些措施来保护人员在米却肯州的安全。这个对墨西哥总统罗佩兹·欧布拉多而言是一大挫败。美国是墨西哥酪梨最大的消费国，每年进口数千公吨制作职业美式足球联盟 NFL 年度冠军赛超级碗最受欢迎的零食酪梨沙沙酱。美国与俄罗斯2月12号星期六的三个通话未取得实质进展，台海两岸正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有消息称，北京正评估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以作为美国将如何处理中共对台湾加剧挑衅行动的试金石。另一方面，台湾已成立专案小组，研究乌克兰边境对峙会怎样影响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长期冲突。中共官媒12号报道，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队装备试验鉴定规定，全面聚焦备战打仗。美国政府则在11号发布了首份亚太战略报告，报告重申美国在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下的对台承诺，亦强调美国将同区域内外的伙伴合作，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御能力，且将营造令台湾的未来可以依据台湾人民意志与最佳利益，并透过和平方式决定的环境等。台湾外交部回应说，对于美方在其印太战略中凸显对台湾的重视及承诺，表达诚挚欢迎与感谢。中国企业盛和资源传出计划收购澳洲上市公司 Peak Rare Earth Limited PEK 的消息。澳洲媒体表示，这个显示中国可能进一步紧陷全球稀土供应的命脉。澳洲金融评论部今日14号报道，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盛和资源而斥资超过3900万澳元购入私募股权基金 APN Capital 所持有的 PEK 的 19.9% 的股权。澳洲金融评论部表示，如果盛和资源成功收购 PEK， 中国将进一步掌握全球稀土供应的命脉。澳洲金融评论报解释，在全球17种稀土元素当中，80%产量来自中国，加上中共政府规定中国稀土开采与冶炼企业的生产上限，因此中共政府对稀土价格有很大的影响力。澳洲金融评论报提到，如果按照圣和资源的出价进行交易， PEK 的市值将会接近1.9600万澳元，较 PEK 在11号收市时的市值高出 24% 以上。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 PEK 目前的业务范围包括坦桑尼亚恩拉矿区稀土开采计划，以及位于英国麦德堡的稀土冶炼厂等。美国地质调查所今日14号表示，位于关岛的马索利村发生规模 6.2 级地震。路透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所说地震震源深度178公里。美国海啸警报系统表示，地震发生后并未发布海啸警报。
大家好，我是芬妮。香港民意研究所近日发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近六成受访者认为与病毒共存更适合香港，只有三成受访者支持动态清零，另有超过五成受访者反对多项抗疫措施，包括打齐三针和收紧限聚令至两人。民研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认为清零将无休止，港府应思考如何降低清零代价。据独立媒体报道，民研在这个月7号至10号期间访问了7000名市民，50%受访者认为与病毒共存政策更适合香港。按政治立场划分，在民主派受访者中，支持与病毒共存的比例高达 89%， 在非民主受访者中，支持比例是 40%， 认为动态清零更适合香港的比例是 32%， 在非民主派受访者中，40%支持动态清零。至于全民强制检测，支持和反对各占41%，但其他抗疫措施都有过半受访者反对，包括55%的人反对打齐三针，53%的人反对关闭更多处所，54%的人反对将限聚令人数收紧至两人。早前民主党的民调亦显示，大部分港人接受与病毒共存政策。这次民研的调查结果亦都印证这一民意。钟建华表示，由于病毒会不断变种，清零变得无休止，建议政府应该考虑如何降低清零付出的代价。他续指，调查显示市民认为政策有帮助与支持该政策的数字有差距，反映香港人倾向宁愿冒险染疫，亦都希望维持正常的生活方式。他认为港府不可以盲目跟随北京实施清零，而要令市民有条件较大程度地恢复正常生活。华大基因旗下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旭表示，香港的检测能力已经达到上限，期望大陆方面能够调派过千人到港协助检测，将检测量提高至每日300万，但钟建华质疑这个做法的成效。香港政府一直紧跟北京实施清零政策，随着第五波疫情集港，每日千人确诊，港府不断封楼封区，强制区内居民接受检测，导致民怨四起。是否要放弃清零，已经成为一个避无可避的问题。建制派元老曾玉成近日发声指，香港要走出自己抗疫的路。近日有民调显示，近六成港人支持与病毒共存，在民主派支持者中，更有近九成支持共存政策。不过，大陆官媒《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动态清零是香港抗疫的科学选择》的文章，批评与病毒共存如同躺平，支持与病毒共存是混淆视听，将动摇香港社会的抗疫信心，影响抗疫成效等。在官媒的加持下，以哪一种手段抗疫已经成为一个检验港府官员政治是否正确的重大议题。 立法会前主席、民建联创党主席曾玉成亦都承认相关讨论变得极为政治化，呼吁需要实事求是地讨论抗疫手法，并否认官方与病毒共存、认同躺平的讲法。曾玉成质疑，如果维持长期清零代价高昂，香港社会情况独特，与大陆不同，必定要走出自己的抗疫路，并以一国两制来比喻，指不能够照搬外国，也都不能够照抄大陆。香港有特殊的社会状况、特殊位置。他说，北京仍然十分重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目前已经有跨国企业因严厉的防疫措施而撤离，选择到其他能够自由出入的地方。他想请大陆那些批评港府没有跟足大陆搞清零的朋友认真思考，如果要继续清零，在时间长短方面无法预测，港府严格入境的检疫措施要维持几耐亦都无法预知。他反问香港是否可以付出这个代价呢？港府一直紧跟着大陆实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疫情防控政策。在现行政策下，入境人士需要接受为期两个礼拜的酒店隔离和一个礼拜的家居隔离。此外，港府还实施航班熔断机制，禁止来自英、美、加、澳等八国的民航航班往返香港。该政策导致很多外资企业撤离香港。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乌克兰会开战吗？芬兰总统坦言普京变了。欧盟制定反制计划对抗中共贸易胁迫。胡锡进要求对谷爱凌宣传要低调。中国制造的太空垃圾即将撞向月球。美国德国立陶宛各施各法缓解乌俄危机。以下详细内容。俄罗斯乌克兰情势紧张，有人说热战一触即发，有人认为暂时不会打。哪一方的判断最准确呢？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好深厚私人关系的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萨里尼尼斯托透露，他近期和普京有通话，在言谈之间他感觉到普京变了，并据此认为俄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高。纽约邮报13号报道，尼尼斯托和普京认识了十多年，在工作中通过无数次的会议和通话，彼此越来越了解，加上和对冰上曲棍球的共同爱好，培养出好好的交情。尼尼斯托因此被外界公认为最懂得普京的人，而芬兰亦是俄罗斯的邻国，尼尼斯托就成为东西欧的交流窗口。前芬兰总理司徒布 Alexander Stubb 亦曾经讲过，如果想知道普京在想什么，问尼尼斯托就是个不错的渠道。不过尼尼斯托近日透露，现时的状况不是很乐观。上个月他和普京进行了长谈，言谈间他注意到俄国的气氛出现变化，已经不能够期待一切变回从前这样。尼尼斯托直言，普京的立场和以前变得不同，态度亦相当果决。他认为普京是想把握住现在的势头，让局势动荡，以向美国和欧盟施压，提出各种要求，如果没有结果就会发动战争。而美国情报界亦发出了同样的警告。而在和战事密切相关的乌克兰国内，民间处之泰然，民众表现出团结一心，抵御外敌的意向，而富豪们却好像已经闻到火药味。乌克兰媒体真理报报道，乌克兰的一群富豪急忙收拾行装正在逃亡。正是在2月13号，就有大约20架包机和私人飞机从首都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起飞，其中就包括乌克兰首富福布斯富豪榜排名111位的阿克梅托夫 Rinat Akhmetov。 另外有消息指出， 乌克兰第二富豪、钢铁业巨头皮初克 Victor Pinchuk 已经在今年一月底离开乌克兰。其他乌克兰的有钱人，例如航运业巨头斯塔夫尼泽 Andrei Stablitsa、农业大亨内斯特伦科 Vadim Nesterenko 等人，亦据信在这几日逃离乌国。部分政治人物亦采取逃亡行动，例如该国亲俄派政党维生党 For Life 副主席阿波拉莫维奇 Igor Abramovich 和其他亿万富豪和家人都包机前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据称机上最少载有50人。至于战争会否真是爆发，外界都在密切关注。在同中共的贸易争端中，欧盟目前正顺利推动一项提案，令欧洲具备自行反胁迫的能力，被外媒称为反制中共的利器。法新社13号报道，紧邻波罗的海的立陶宛已经成为北京当局胁迫的受害者。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国表示，欧盟将坚定支持立陶宛，并尽速制定方案，以赋予欧洲新的权力反击。英国金融时报亦指出，中共对立陶宛的所作所为是在同时考验欧盟团结应对的决心和能耐。台湾驻立陶宛代表黄君耀称，如果遭遇的抵抗不足，中共将食髓之味一再下手，进而干预全世界。从1月27号欧盟在 WTO 对中共的提诉，可以看到欧洲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在这次欧盟各国贸易部长会议前，法国贸易部长弗兰克里斯特 Frank Rister 指出，对不正义的中共和其他同样行为者采取更强硬策略，是欧盟贸易政策典范转移的其中之一。这次推行的赋予欧洲反胁迫能力的提案，可能包括冻结取得公营事业的合约，暂停对某些产品的健康和安全授权，或禁止获得欧盟资助的研究项目。他表示，中共正使用贸易和经济武器对我们施加政治压力。中共和立陶宛之间发生的事情，重点是中共选择了什么方式来解决他的不满。长期以来，欧盟始终致力于自由贸易和开辟新市场，贸易是欧洲经济的重要环节，李斯特表示，但不是不惜任何代价，不能以不公平竞争为代价，不能以牺牲我们的价值观为代价。中美混血选手谷爱凌代表中国夺得金牌之后，人气超高，成为顶级网红，但后来大众舆论更多的倒向了有关他的国籍问题的争议。估计这个后效应是只想利用归化运动员为中共争面子扩大影响的当局意料不及。后涉环球时报前总编胡石俊13号冒出来了，在微博发文清楚地说，舆论对谷爱凌的宣传要适度，预先做出风险管控，不要往爱国主义方向靠，好像为国争光这样的说法而少用，代之以为中国队争光。他还为双重国籍丑闻为当局辩解，话谷爱凌刚满18岁，最少今后几年他的生活基地很可能要在美国，中国舆论对他的宣传要预留一个模糊地带，防止未来被动。他毫不掩饰地强调，在谷爱凌的问题上，中共的荣誉和信誉不能有风险，国家的回旋空间一定要大于任何人的选择空间。令外界相信他明显地为中共当局的名誉担忧了。对此，有些头脑清醒的网友指出，关键是谷爱凌被作为东升西降的标志，被讲成是中共国现在比美帝更好了，所以优秀人才都要加入中国国籍了，这才是谷爱凌为什么讲大话的原因，为中共的宣传站台。现在如果他还要保留美国国籍，那不是肯打中共的脸，欺骗小粉红吗？大家给你埋单撑场，结果你是将大陆人当傻子，那真是将中国当人傻钱多的地方吗？那就是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大的典范，就是胡椒盘跳出来的原因。天文专家根据分析数据，目前做出更正， 预计在3月4号即将撞向月球的一大废物体并不是 SpaceX 的火箭助推器，而是中国在2014年发射的一枚火箭所留低的太空垃圾。据 Ars Technica 报道，今年2月初数据分析师比尔格雷 Bill Gray 的一个软件追踪太空垃圾，发现其中一块将在3月4号撞上月球，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类似事件。他推测这是 SpaceX 公司在2015年发射的猎鹰九火箭的助推器。本来这些助推器可以回收，但是那一次的任务没有足够的燃料返回地球，导致第二节助推器失控并在地球轨道上漂浮。消息公布之后， SpaceX 公司遭到多方批评，被谴责没有合理处理他们制造的太空垃圾。但是很快事情出现了变化。2月12号格雷在他的网站上发表公开声明，更正了这个信息。格雷写道，更多数据确认 SpaceX 的火箭助推器这块垃圾在发射任务完成两日之后已经超过月球的位置，以此撞向月球的垃圾就是火箭的第二级。格雷重新检查数据，发现中国嫦娥5号 T1 任务在2014年10月发射的长征3号丙运载火箭，这次任务发射了一个小型探测器去月球，为以后去月球采集样本做准备。这个项目的发射时间、使用的轨道都同这个3月初即将撞上月球的太空垃圾完全符合。格雷总结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仍然是间接证据，但认为他已经足够确凿，因此在世界标准时间 UTC 2022年3月4号12点25分将撞上月球的物体，其实是嫦娥5号 T1 火箭的助推器。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之后，德国总理索尔茨这个礼拜亦将飞往乌克兰和俄罗斯，寻求帮助化解两国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据美联社报道，索尔茨2月14号访问基辅，星期二访问莫斯科，这是他就任总理之后首次出访俄乌两国。出发前他向俄国发出信号说，我们的工作是确保防止欧洲发生战争，任何军事侵略都会对俄罗斯和他的前景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但与此同时亦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谈判和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拜登在2月13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通了话，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白宫声明表示，美国将和他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任何进一步侵略做出迅速和果断的回应。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继续展开外交和威胁行动非常重要，但俄罗斯是否会对乌克兰真正发动攻击还是众说纷纭。而和乌克兰同样深受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军事威胁骚扰的立陶宛已经挺身而出，13号空运一批刺针防空飞弹 Stinger 和弹药给乌克兰。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推特发布国防军备资讯，感谢立陶宛政府和人民的援助，强调两国关系非常紧密并且持续好多世纪，他对彼此之间长久以来的友谊力量的支持相当感激。此外，美国13号又有两架运输机运载180吨弹药协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列兹尼科夫表示，乌克兰已经从美国收到17架次大约1500吨的弹药和军备，并呼吁称，我们的朋友没有睡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疑似被架空，林郑缺席同中共抗疫大会，拜登普京紧急通话无效，川普归咎阿富汗撤军失败，澳驻乌大使馆撤离，澳洲总理批评中共袖手旁观，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成功连任，誓言捍卫民主，新型混合变异株现身，英国已经出现感染病例。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下届行政长官选举临近，特首林郑月娥至今没有表态是否竞逐连任，12号更加缺席中共中央防疫会议，使她在防疫当中大权旁落之说不胫而走。对此港媒分析，林郑月娥疑似被架空。根据中央社报道，香港政务司长李家超12号率领多名官员和中共国务院港澳办及卫健委等官员开会，向北京提出5项请求协助抗疫，北京原则上接纳了请求。对此港媒香港01分析表示，林郑月娥此前曾经表示获北京政府邀请参加冬奥开幕典礼，但由于香港疫情严峻，马上拒绝了有关邀请。分析指出，林郑月娥连中国当前头等盛事冬奥开幕典礼都拒绝赴会，抗疫理应是她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但在今次中央协助香港抗疫的大事上，她却没有亲自参与中央官员的会议，只由李家超向她口头汇报开会情况，令人联想她疑似被架空。分析仲提到，林郑月娥的外将公务员事务局长聂德权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邱腾华分别负责统筹全港接种疫苗事宜及对外推动疫苗抱抱，两人都是抗疫主要官员，但都没有参与12号的会议，令林郑月娥在防疫战当中大权旁落之说不胫而走。分析仲引述外国政府的例子，指抗疫成败和管治者政途有密切关系，譬如时任日本首相兼执政自民党总裁菅义伟因为抗疫不力，民望大跌，最后放弃竞逐连任。马来西亚前首相慕尤丁领导的国民政府因为防疫不力饱受批评，2021年8月中旬因为失去国会多数支持而请辞首相一职。香港下届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2月20号展开，3月27号投票，但至今没有具分量的政治人物正式宣布参选，只有亲共商人冼国林宣布参选。林郑月娥日前表示，暂时不需要因为疫情而延后选举。乌克兰和俄罗斯剑拔弩张，引发全世界震荡。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今个月12号针对乌克兰危机进行了1小时的通话，但却没有带来重大改变。相反，克里姆林宫在通话结束之后谴责美国在围绕乌克兰冲突议题上歇斯底里达到顶点。对此，美国前总统川普表示，普京在看到拜登从阿富汗撤军的无能表现之后就开始大胆起来。川普警告，这些被中共看在眼里，可能很快就会对台湾升高威胁。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政府原计划在14号安排拜登和普京通话，不过在华盛顿当局警告指称俄罗斯随时可能展开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两国总统随即在12号提前通话。拜登和普京针对乌克兰危机通话了1小时，但结果却没有带来重大改变。此外，在拜登和普京通话结束之后，克里姆林宫首席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在电话会议上表示，拜登政府歇斯底里已经达到顶点。乌沙科夫还抱怨说，拜登政府甚至还公布出俄罗斯入侵的日期，我们无法理解为何美方将有关我们意图的不实资讯交给媒体。据悉，此举甚至引起了普京的不满。对此，美国前总统川普12号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俄国总统普京在看到拜登从阿富汗撤军的无能表现之后就开始大胆起来，并指中共亦都看在眼里，可能很快就会对台湾升高威胁。 针对拜登同普京十二号嘅通话，川普表示佢哋只系做下样，拜登唔会真系告诉普京乜嘢。我亦都唔认为普京而家仲会听拜登讲乜嘢啦。川普喺霍士新闻节目《霍士与霍士之友》当中表示，乌俄冲突升温令人惊讶，根本唔应该发生。呢一种局面就系拜登政府去年八月从阿富汗撤军嘅乱象导致嘅。俄国总统普京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都看在眼里。川普话事情会变成咁样，就系因为阿富汗嘅状况，佢哋亲眼睇到可能唔单止系美国史上，而系所有历史上最无能嘅撤军表现。习近平同普京都喺度睇住，我认为佢哋而家变得更有野心啦。中共当局好快亦都会咁样对待台湾。川普认为如果自己是美国总统，情况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他说我停掉了俄国的天然气管线，还制裁了俄国，没有人试过对俄国这么狠，但我和普京都是相处得很好，我们互相尊重，但是现在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乌俄局势目前正迅速恶化，各国纷纷撤离驻乌国首都基辅的大使馆人员。澳洲政府今个月13号表示，澳洲目前正撤离驻基辅大使馆人员。澳洲总理莫里森批评中共当局在今次乌克兰危机当中对俄军的行为袖手旁观，保持沉默。综合外媒报道，澳洲外交部长佩恩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由于俄军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导致安全局势恶化，澳洲政府已经指示基辅大使馆人员前往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的一个临时办公室。这个城市距离波兰边境大约70公里，同时建议在乌克兰的澳洲公民以乘搭商业航班方式立即离开乌克兰。莫里森表示，俄乌局势目前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俄罗斯单方面威胁欺凌乌克兰的专制行为，澳洲完全不能接受。另外，莫里森亦都提到中共对乌克兰危机默不作声，他说中共政府乐于批评澳洲，但是却对那些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的俄军保持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默。莫里森还强调，我们现在看到的专制国家联手企图欺负其他国家，澳洲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一点。德国在13号召开联邦大会，选出下一任国家元首。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总统大选当中成功连任，他在跟着下来的五年将会继续担任德国国家元首。德国总理索尔茨恭贺施泰因迈尔当选，他称赞施泰因迈尔是在正确的时间下最适合的总统人选。目前联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绿党、自由民主党以及最大反对党基民基社联盟都支持施泰因迈尔继续担任总统。而年66岁的施泰因迈尔当上德国总统之前，曾经是前总理斯罗德的幕僚长，亦都曾经担任过上一任总理默克尔的外交部长。德国总统任期为五年，因为德国行内阁制，所以总统是没有实权的虚位元首，主要职责为依照国会决议任免总理、签署法令以及主持礼仪活动等等。旨在选出总统的德国联邦大会主要是由736名国会下议院议员以及来自全德国16个邦的代表组成。德国不设副总统职位。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胜选之后表示，我的责任在于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而且不分党派，但我在捍卫民主上就不会中立了。不论哪个为了民主而战，我都会同他同一阵线，不管哪个攻击民主就会与我为敌。而关于紧张的乌俄情势，施泰因迈尔亦都发表了看法。他说，我们正身处军事冲突的危险当中，一场在东欧的战争，而俄罗斯需要对此负上责任。日前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卫生安全局最近发布的每周更新显示，在英国境内已经发现了感染混合变异株 Deltacron 的病例。报道说，早在一个月前，塞普路斯就曾经发现一种疑似由 Omicron 和 Delta 变种组合形成的 Deltacron 新变种毒株， 但当时专家认为那个是实验污染所致，但现在英国境内已经发现了感染混合变异株 Deltacron 的病例，不过还未有专家证实英国发现的 Deltacron 毒株和当初塞浦路斯发现的那些疑似混合变异株是否为相同毒株。目前 Deltacron 相关感染病例数量还很低，还未清楚这个毒株到底是从海外传入定是在英国本土出现的。英国卫生安全局官员表示，至今还未知道这种新变种感染力有多强或者有多严重，亦都还未能够确认它是否会影响疫苗性能。不过报道引述东英吉利亚大学传染病专家保罗亨特教授的观点说，因为英国人对 Omicron 和 Delta 变异株已经具备了很高的免疫力，所以这种病毒应该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不必过度担心。亨特说，如果 Delta 和 Omicron 都在下降，这样理论上这个变体应该难以造成大规模疫情。此外，英国卫生安全局的另一名消息人士还表示，英国卫生安全局理所当然地监控各种变异株，但该机构对 Deltacron 这种新变体并不特别担心。近日英国的中共病毒疫情呈现出明显消退的状态，每日确诊病例、致死人数和住院人数都持续下降。在这一轮大流行当中，英国发现了几种重组变体，但他们都没有导致爆发更严重的疫情。归化球员曝光中国队国籍潜规则，谷爱凌成为热点另有原因，普京到底要什么？战云密布，乌克兰留学生说没那么严重。尴尬，北京冬奥因为降雪不得不推迟多项比赛。台湾入 CPTPP 关键时刻到，苏子云分析三大优势，买冰墩墩蛋糕火速被查，网民嘲讽只准国家侵你的权，漂浮在云端，世界最高铁路桥将会在印度完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谷爱凌的国籍问题正不断演变并扩大，这样与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有关。有专家认为，这一届冬奥可以算是近年最政治化的一届运动会，国际阵营在反共和亲共之间出现更明确的划分。美国主流传媒从谷爱凌关注到中共滥用归化球员问题，《华尔街日报》2月11号一篇报道以一幕荒诞场景和一个充满质疑的陈述开头，这个是一个主要由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组成的队伍，他们在俄罗斯打职业赛，由意大利人执教，在训练当中使用英语，然而今个礼拜他们将会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奥运会男子曲棍球锦标赛。尽管国际奥委会规定参赛者必须是他们所代表国家的公民，但东道主中国是如何设法派出一支主要由外国公民组成的国家队，成为了北京奥运会最严密的秘密之一。中国曲棍球队的25个选手当中，有17人在北美出生或者度过童年，还有一人来自俄罗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选手叫做杰克海劳斯，是北美的国家冰球联盟传奇人物克里斯海劳斯的仔。克里斯海劳斯说，自己的仔当然是美国人，而且为此感到自豪，他只是非常想打波，作为父亲对此是100%的支持。杰克海劳斯就对《华尔街日报》证实，他和几名中国队的队友仍然持有美国护照。在被问及是否已经入籍成为中国公民时，杰克说，我认为不应该对此发表评论。一些传媒直接用归化球员证实保留美国国籍，被禁止透露是否同时拥有中国国籍来报道这个消息，这样还引发一个质疑，国际冰球联合会和国际奥委会在中共违规滥用归化球员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从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使用归化球员的计划是中共政府亲自落场参与，志在维护该政权的面子。 北京独立记者高宇日前在 Twitter 转发一则网络传言，说从国家体育总局下面一个协会的高层传出的消息显示，谷爱凌是国家体育总局出面谈的项目，几年前就在这里布局，包括他的国籍、教练、经费都是总局统一下来的。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苟仲文亲自拍板，财政拨款补贴在1000万以上。如此大手笔是因为中国队上届平昌冬奥只拿了一块金牌，非常危险。纽约时报注意到，今年谷爱凌的国籍归属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同中美关系持续走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等地缘政治背景有关。不过这一篇文章客气地避开了全球围堵中共这个态势，这个才是当前地缘政治的关键所在，亦都是这一届北京冬奥同往届不同的地方。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13号在 Facebook 发文就谈到这一点。他说北京冬奥期间国际政治博弈异常激烈，首先是英美等五眼联盟和波罗的海三国等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展开了外交抵制，然后是中方为面子到处拉人，最后出席了开幕典礼的有俄罗斯的普京等21个国家的领导人。此坂明夫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北京冬奥将全世界分成了亲中派、中立派、亲美派三大势力，出席的是亲中派，抵制的是亲美派，其他的是中立派。他预计未来习近平可能会暗中支持亲中派，亦即是亲共的国家，试图在各地捣乱制造对抗，但这样做只会将中立派国家一个个推向亲美派。美国政治新闻媒体政客 Political 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拜登11号告诉盟国领袖俄罗斯可能在2月16号进攻乌克兰，这样迅速推高紧张局势，不过普京仍然坚持否认要对乌克兰开战。14号在乌克兰基辅国立语言大学主修俄文已经住了1年4个月的陈先生对中央社表示，尽管俄乌局势升高，但仲未听讲有台湾人要离开，大部分台湾人都决定继续留在这里，乌克兰的情况仲是一样歌舞升平。有分析认为，拜登一直在这升高乌克兰危机的严重性，目的是阻吓俄罗斯，并借此阻吓中共。因为美国如果没有谨慎处理乌克兰问题，让莫斯科认为有机可乘而发动准军事或者类军事行动的话，可能会鼓励北京在台海采取类似措施，这个后果将会远比乌克兰危机严重。美国同时在度加大经济制裁的威胁力度。13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 CNN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起草一份俄罗斯经济界精英的名单，如果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制裁就会生效，名单上的人旅行将会受限，资金会被冻结。沙利文说，这项制裁将会波及俄罗斯总统周边的人士，一篮子经济后果将会打击众多的俄罗斯寡头。目前最大的一个谜题是普京到底想要什么。有专家认为，普京真正目的是向东扩张，将乌克兰纳入俄国势力范围，亦都有观点指普京希望改变冷战之后北约同俄国对抗的局势。还有报道说，就连俄罗斯的外交官和官方学者都摸不清普京的真实目的。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13号在新闻大破解节目当中分析说，他的看法是普京真正的动机是刻意凸显美国和北约之间的不信任，因为这样会牵扯出是否接受俄国的要求、究竟由哪个说了算的问题。而美国和德国、法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目的和手法都不一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同普京会面之后宣布说，得到俄国的保证不再进一步升级事态，但克里姆林宫马上说普京没有同马克龙达成协议，因为法国不是北约领导者。郭玉仁认为，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有意用这种发言凸显美国和北约几十年来围绕到底哪个是领导者而产生的心结。 郭玉仁说，目前俄乌危机算得上一个高深莫测的棋局，他判断美国不会接受普京提出的战略交易，这样普京就必须判定，一旦被美国拒绝，德法又不能够左右北约的话，自己下一步应该怎样走。外界普遍认为，目前普京拥有主导权，而中共由于过于主动感同莫斯科结盟，亦都被普京拉入这一场棋局。澳洲总理莫里森13号就公开喊话，北京不应该对俄乌危机保持冷漠的沉默。莫里森批评说，中方乐于批评澳洲，但却对俄罗斯军队集结乌克兰边界冷淡沉默。他呼吁北京为乌克兰发声。在不得不用人工降雪来弥补自然降雪不足的缺陷之后，北京冬奥又在2月13号因为出现自然降雪，不得不中断多项比赛和训练。北京冬奥宣布因为天气原因，将13号的多项比赛和训练推迟到14号举行，包括自由式滑雪波面障碍技巧比赛。目前因为国籍问题备受关注的选手谷爱凌正准备在这个项目当中争夺金牌，还有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资格赛。另外女子滑降第二次训练亦都被取消。有环保人士认为，北京冬奥全部都采用人工造雪，会对环境造成危害，但当真正的天然大雪降临时，却又因为雪太大，再加上冰冻的雾气和零下6度的低温，为运动员带来了挑战。13号在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比赛当中，获得铜牌的法国选手费弗尔告诉法新社，在比赛过程当中有几个瞬间，我基本上分辨不出自己身在何处，要去哪里。冬季两项女子10公里追逐比赛的银牌得主瑞典选手厄贝里说，这个是他参加过最辛苦的比赛之一。台湾全力争取加入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 CPTPP 传出即将在2月17号以视像方式召开执委会，到时将会讨论台湾、中国、厄瓜多尔三个新入会申请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暨产业所长苏子云13号接受风传媒采访时分析说，台湾通过的机会在50%以上。他指 CPTPP 讲究更先进的经济合作体系，包括劳工、环保、传媒监督责任，这三项中国都很难做到，但台湾却都具备，因此是台湾的三大优势。CPTPP 是台湾寻求加入的第一个大型国际区域经贸组织， CPTPP 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是新加坡。官方炒作令北京冬奥吉祥物冰墩墩非常火爆，不少人自制各种冰墩墩造型的物品并放上社交平台，不过一旦被发现有售卖行为，就难逃中共网络监管部门的缉查，而且他们行动非常迅速。据苹果新闻网报道，江苏省南通市一间造型蛋糕烘焙工作室根据客人订单制作了冰墩墩造型蛋糕，不料市场监管局马上找上门，说工作室侵权，
位于印度喀什米尔地区，
局声称世界上最高的铁路桥即将属于北京冬奥会，所有官员日前在网上发布了这座桥的景观照，据造型蛋糕一个200元人民币，在维吾尔业者做喜马拉雅山脉网络上，但仅卖出一个就被查处。这种视觉震撼大动作，亦都令佢仲未完工就已经成为咗全球你嘅目标点，但你唔能够侵过家嘅权。如果所有嘅抄袭侵权位置开始计，桥高359米，全长1315米，位于印度世界最高铁路桥，世界上最高嘅铁路桥即将完工。印度政府官员日前喺网络上发布咗呢一座桥嘅景观照，但2008年一座拱桥喺维吾尔站完工嘅喜马拉雅山脉横空出世，如同漂浮喺云端，最快今年底就能够通车，亦都令佢仲未完工就已经成为咗全球注目焦点嘅事。呢一座桥除咗要面对契那波气候条件，从何状位置开始计，人力桥高359米，全长1310米，通车之后，号称全世界最高铁更加方便，预计超过中国北部呢一大桥嘅纪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就我哋下次再见。但2008年因为安全而累站换工程，直到2010年先至复工，现时预计最快今年底就能够通车。 報導指，要在喜馬拉雅山造一座橋並不是簡單的事，因為除了要面對極端的氣候條件，還要想辦法將人力和設備帶到山上。不過等這一座鐵路橋通車之後，當地人的生活會更加方便。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我們下次再見。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